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未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啊，从半年以前到现在啊，我们使用了大概十个主日啊，十个礼拜天啊，一起来思想了这个约翰福音啊，从这个14到17章很多很多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是最后的一次了啊，我们就要结束今天之后就结束了这个主题了啊。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啊，它是耶稣最后一次呢在门徒中间的教导啊，之后呢所做的一个祷告啊，在那之后呢还有个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所以不久之后啊，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啊。所以耶稣这里的祷告呢啊，我们在17章我们看过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耶稣为自己祷告啊，耶稣为自己祷告。第二部分呢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啊，就是跟从他那11个门徒啊。然后今天呢是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了啊，是耶稣为门徒之外啊其他的那些信徒来祷告。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时候的祷告呢是为那个历世历代的教会来祷告啊，当中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教会啊 ,UCCCI 啊，包括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主的这些人啊，所以今天的祷告是为我们来祷告的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只有7节啊，只有7节，从20到26啊，它因为彼此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呢我不打算呢按着一节一节的次序来讲下来啊，所以我是打算从中间呢抓一个中心的主题来讲，所以有的时候会稍微跳来跳去的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打开圣经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打开圣经。我在这边呢邀请弟兄姊妹哈，不是听我一个人在这边讲，而是一起来哈，我们一起来思考，专心的思考神的话语。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哈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我们来看这个第26，对不起，从第20节到26节这7节。那我今天
我看一下 my picture。
我今天没有任何投影片哈，所以请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圣经就好哈。那我会念 ，OK。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第20节啊，今天看的是第17章的第20节。第20节他说，主耶稣这边祷告哈，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这第20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以下祷告呢是为哪些人祷告？是为那些相信门徒的话而信主的那些人祷告。这里门徒的话，门徒将来要说的话呢，其实就是门徒要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这些门徒呢，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那神给他们一个使命，就是要为耶稣来做见证，因为他们是亲眼看到耶稣，亲手摸过耶稣，他们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这些门徒的话呢，不只是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将来呢也要怎么样被用文字写下来记录下来，就成为我们手中的新约圣经。所以整本新约圣经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了这个见证而信了耶稣。所以有一句话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听到了基督的话，相信了，最后得救了。所以从这第二十节开始呢，耶稣为你也为我，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祷告。耶稣呢，要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正如之前呢，在十七章之前，耶稣也为那十一个门徒的合一祷告一样，可见呢，耶稣在这边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可见呢，教会的合一，教会的相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连耶稣自己都要摆上那个祷告的代价，也是耶稣所祈求的事情，而且是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为这个历世历代的祷告。那么短短的七节里面的主题就是合一，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可以看到说，教会的合一和相爱不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耶稣呢，要花这么样的时间来为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二十一节，耶稣就开始为我们这些人合一祷告。二十一节呢，耶稣祷告说，他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使我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在这边耶稣说，他要在父里面，父呢也要在他里面。这个意思呢非常容易理解，我们用最字面的意思就可以了解。耶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父里面呢有子，子里面有父，所以父和子呢，那是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耶稣在父的里面，父呢也在耶稣里面，这是一种完全的合一。所以第二十一章，耶稣祷告天父，求父帮助，帮助我们这些后代的这些信徒要能够彼此合一，而且要怎么样，而且要像天父和耶稣之间的那个合一一样。所以第二十一节，弟兄姊妹，你若真的读下去的话，深刻去了解，你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这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父和子的那种合一是完全的合一，那么我们之间信徒之间的合一怎么可能像天父和圣子之间的那种合一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是我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的确看起来我们是希望渺茫，我们不可能达到今生是不可能达到那样子的一个境界，但是呢耶稣仍然为我们祷告。耶稣既然这样 祷告就一定会成就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永生里面，在永恒的那个世界里面，我们的这些门徒们，我们这些主的儿女们，即便是我们吵架，即便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不和，但在那永世里面，我们将要达到那个完全的合一。我们那个合一的那个完全呢，完全是跟耶稣和天父之间的合一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的。那在二十一节呢，耶稣同时呢，他也求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住在他里面，住在他们里面，就是住在圣父和圣子里面，与他们怎么样，与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合一。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求好处，就是要我们彼此合一，然后呢我们又要与天上的神合一。然后这种合一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我跳一下，跳到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他说，耶稣祷告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里面是讲到说天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呢又在门徒里面，这个 有点绕口哈。这样子呢门徒呢就完完全全的合一了。所以天父在耶稣里面，天父呢就是耶稣所高举的那一位，然后耶稣呢又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耶稣是我们所高举的那一位。当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在神里面合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合一呢就会带来两个果效。第一个呢就是第二十三节这边所说的，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教会越合一的时候呢就越有那个见证的能力。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就能真正的来去相信耶稣，是真的从相信耶稣是真的从神而来。世界上的人看到教会合一的见证，就会被那个稀奇的那个见证所吸引，以致真心相信神怎么样差派了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世人。因为合一呢是并不廉价，合一不是一个廉价的产品，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得到的。特别当我们来看今天的世界，到处都是这个人际关系的一种撕裂，有的是丈夫和妻子，有的是父母和儿女，或朋友之间同事之间，许许多多存在着这种受伤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合一呢一点都不廉价，更何况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里面合一更不容易。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聚集了各样如此不同的人，就拿我们这个小小的 UCCCI 这个小教会，我们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经济能力，甚至我们的政治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却能够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合一给彰显出来，世人一定怎么样可以认出来在我们当中那个稀奇的那个合一。因为这个合一是在世上是非常 难以找到的。这样子当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才会有能力，教会才会有能力，世界上的人才能够相信说耶稣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如果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呢就不可能有那个能力呢把我们这些这么不同的人可以召聚在一起，我们差异这么大的人能够怎么样一群的人能够如此聚集，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其实想想看，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这些背景的人有可能会在一起吗？仔细想想看，我是觉得我和你和他可能都不会在一起的，如果我不信主。今天很奇妙的我们信了主，我们大家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合一第一个果效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耶稣真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差派到这世上的救主，为要拯救世人。第二十三节我们的合一还产生了第二个果效，二十三节也就是说可以让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的合一呢可以让世界上人知道说天父爱我们，如同天父爱耶稣一样。我们曾经讲过耶稣天父爱耶稣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居然天父今天呢天父爱我们的爱和天父爱耶稣的爱是一样的，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认为我们的父神不爱我们，我们的父神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甚至那个爱呢是深到说如同怎么样天父爱耶稣一样的，这是第二十三节这边讲的。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我们本来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的交集的，你和我不可能有生命的交集的，我们本来是应该是怎么样，是应该是一盘散沙的，今天居然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有合一的教会生活，世界上人看到了呢 他们就立刻怎么样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观察到我们当中呢有一股非常不寻常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爱呢是从天父而来的爱，就像天父呢对耶稣爱是一样的、啊、只有这么样深的一个爱呢，才有可能把我们这些这么样的不一样的人，这一群人可以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当一个教会、啊、有纷争的时候，彼此不合意的时候呢，耶稣还是耶稣，神还是神，完全不会受影响、啊、会就无法怎么样有效的向这个世界呢去见证耶稣、啊、让世人相信说耶稣是神所派来，是来世上拯救世人的、啊、神呢也不会把他的工作呢托付一个吵闹纷争缺乏见证的一个教会，神乃是要把这工作呢托付给其他的那些有爱的见证的那个教会、啊、所以呢彼此合一相爱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我们像祷告会、啊、我们像祷告会我们常常的彼此的怎么样代祷，彼此的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彼此相爱是很重要，可以怎么样让教会很有效的去传扬耶稣救世的福音、啊，因为世人怎么样可以从基督徒彼此相爱当中看到一点的神的爱，看到一点的天堂的影子。所以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特别从大陆出来的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毛泽东说的，在很多时候呢的确是如此、啊、无缘无故的爱是很难找的，但是呢世界上不是没有这种爱、啊、圣经就启示了有这种爱，这个爱呢无缘无故的爱呢首先就是在三一神里面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在永恒里面他们彼此相爱、啊、那种爱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成分的。然后呢我们或多或少活出了神的这份爱，我们也是常常的，不能说常常，我们有时候也真的是怎么样无缘无故的彼此接纳，不是因为彼此的可爱，是就是在主里面的爱彼此接纳，就是这样子一份爱呢才能吸引怎么样世界上的人来去接触福音，然后最后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人都成为接受神那无缘无故爱的人。所以呢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合一呢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让联合，而是里面怎么样要有一个爱的连结，所以爱呢是合一的一个胶水，爱呢是合一的一个粘着剂，就像夫妻的合一一样，也是一样，夫妻的合一不是借着一张结婚证书，也不是借着一个名分来连结的，夫妻的合一乃是借着爱来去连结的，所以天父和耶稣之间就是借着那个完全的爱来连结，完全的爱就带来了完全的合一了，天父和耶稣之间有那完全的爱就带来完全的合一，那是一个完美的合一，中间呢没有任何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今世因为我们还带着这个身体，然后由于罪性的缘故，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完全的爱的，所以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那完全的合一，这个是要到什么时候呢？完全的合一是要等到有一天，当我们到永恒里面的时候， 生活在天堂里面，我们的罪呢就会被完全的除去，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然后我们中间呢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爱，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在天堂里面呢，我们中间就不再有纷争，不再有猜忌，中间也不没有丝毫的罪来破坏了这个爱的合一。虽然如此呢，但这不代表说我们需要得到天堂里以后再合一的，今世就不需要去努力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呢，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以前，上十字架以前，就在这边今天的经文里面，我要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今生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就去操练那个合一，操练那个爱。我们就在那里预备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不知道怎么合一，但我们去操练，我们就在预备自己，将来要进入到天堂里面，我们要进入到那终极的爱里面去，到那个终极的合一里面，那里面是完美的一个爱的合一。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刚信主，刚信主我们比较怎么样，刚信主我们比较天真，但我们信主越久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一定怎么样，会遇到我们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的罪被除去了以后，我的罪也被除去了，他的罪也被除去了，我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但是我的罪被除去，他的罪也被除去，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就邀请大家，现在邀请大家默想一下，大家请这个时候默想一下，在你心里面某一个角落里面隐藏的一个秘密，就是有一个你所不喜欢的那个弟兄或姊妹，有没有？可以不可以摇头或点头告诉我，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有没有 那一位你不喜欢的弟兄或姊妹？那我现在就邀请你想象一下，将来在天堂里面，你会爱这位你所最不喜欢的弟兄或姐妹，然后呢，你爱他们的爱是爱得不得了，你会很宝贝的爱惜他，你会从各方面去欣赏他，同时呢，他对你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回报你这完全的爱，那完全的合一。你能想象那是什么光景吗？你在教会里面你是这么样不喜欢他，可是将来到天堂以后，我们却能够完全的彼此接纳，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呢，这的确就是神要达到的目的。耶稣刚刚为我们祷告，叫我们之间合一能够像他和天父之间的合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将来我们到天堂，无论我们再不喜欢的弟兄或再不喜欢姊妹，我们到天堂里面是完全的相爱的，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在今生里面，在还没有进到天堂以前呢，要我去爱那个我所不喜欢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对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爱一个人也一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对不对？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不爱这个人。那么我们如何在今生的教会，今世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去操练爱这个人呢？那个答案在哪里？我们就怎么去操练爱这个人呢？爱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呢？答案就是在，就是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就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为了这个原因呢，耶稣就在第22节和在24节这两节的祷告里面，耶稣提到了一个通往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现在来看22节，耶稣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呢，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呢怎么样， 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再一次我讲过，我们的合一要像天父和耶稣之间的合一，那的确是要进到那完全的合一，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但是这边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这样子就可以保守他们能够达到那种合一。所以什么是圣父所赐给耶稣的那个荣耀呢？而且那个荣耀耶稣又要转赐给我们呢？什么是那荣耀呢？如果你光看二十二节的话很难明白，但是如果你回头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耶稣在世上的最后的一次，在一个公共场合的教导里面，最后一次他在公共场合露脸，在那里教导，耶稣说了一段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意思说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了。人子呢，他说他要像一粒麦子掉到土里面，怎么样，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耶稣就在那教导，凡爱惜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的，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会得着生命。这是很难理解。然后最后呢，耶稣还教导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就要当怎么样，跟从我。我到哪里去呢？那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一段经文，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上十字架得到他的荣耀。因为呢，世人将要看到他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他被神高举升天，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是借着从死里面复活，借着他走十字架道路呢，来去怎么样得到他的那个荣耀。所以耶稣是因为舍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呢就反而得到荣，得到生命。最后呢，耶稣还呼召门徒，他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走的十字架道路门徒也要走，因为这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所以回到二十二节就很清楚了，耶稣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天父和耶稣，主耶稣的那个合一，那个完全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呢门徒们可以达到。但怎么达到呢？就借着天父赐给耶稣的那个荣耀，耶稣已经把那个得到荣耀的那个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呢，已经启示了给我们，等于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道路，因为我们每一个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那个我都很大，那个十字架道路呢是唯一能够通往合一的那个道路。很快的哈，我们最后来看最后的那两节，第25和26节。25节说，公义的父啊，耶稣祷告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呢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世界上没有人见过天父，所以唯有耶稣呢认识这位天父。而我们这些信徒，就刚刚20节讲的，是一群怎么样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人，是相信神差派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我们呢是怎么样，是透过耶稣去认识那位看不见的天父，是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才把天父怎么样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来去认识这位天父。所以耶稣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他是如此的迫切，以至于他虽然已经把神的这个启示了给我们，但是呢耶稣在这一节里面，在25节里面，他讲到说怎么样，他还要再启示，他还要再启示，对不起，是26节，他已经指示了，但还要继续的指示，继续的指示，继续的启示。启示什么呢？要启示神的名。神的名是代表神的属性，所以耶稣呢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更深刻去了解神，更深刻去认识神这个爱的属性，来认识天父是怎么样一位爱的神。所以耶稣和天父之间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合一，这个是耶稣已经经历到的。所以耶稣是多么巴不得可以把那个爱呢，那个合一呢分享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经历，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天父对耶稣的那个爱呢也是可以被我们经历的。所以我们这些被神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的，我们乃是被招进入到哪里，进入到三一神那个爱的团契里面。所以在永恒里面呢，我们要住在这个完全的爱里面，完全的合一里面。因此呢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耶稣为神的儿女们祷告，要他们极力的进到这更深的合一里面。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乃是我们将来天上生活来做预备的。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将要彼此完全的合一，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教会生活呢，我们就学这样怎么样的来过这合一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很快的看完了这七节经文，耶稣为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的祷告，他是为你和为我祷告。所以这七节最大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耶稣是为我们的合一相爱而祷告。这个合一的相爱呢，将会使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有能力来向世人来做见证，以至于说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耶稣，然后最后能够加入教会。这个合一呢，使得教会怎么样，从少数的那个11个门徒渐渐的扩大，直到今天整个的普世教会。这一切都是从爱的合一来产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今天的七节的经文。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感觉上今天的经文并不容易理解，并不容易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先要寻求怎么样去理解，去了解这个七节圣经，然后将来才可能会有精力跟着上来。所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在这边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想带大家从今天经文里面去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七节呢，耶稣是如何表达那合一的概念的？你看耶稣怎么表达，耶稣是说谁在谁里面，对不对？ 比如说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然后我们在父子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谁在谁里面，借着这个来去表达那个合一，对不对？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东部念研究所，我认识一个对那个佛学很有研究的人，人也很聪明，个性也很温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不少人来向这个人来传福音，他自己也读了很多圣经，但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说什么，他说很可惜，很可惜那些基督徒向他传福音的都不明白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他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徒不懂，所以怎么样，他懂不懂，他懂，他了解，他发现这里面有个很深的奥秘，就是父和子呢完全的合一，最后呢完全合一呢，从两个就变成一个，合一到这样子的境界，两个变成一个。当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没有办法分辨他的说法，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只觉得说他的说法呢非常的新奇，给我很深的印象。但是多年以后呢，我对真理有了解以后呢，我才知道说他的讲法是非常偏离圣经的。今天的西方社会也是受到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常常对这个东方的宗教里面那个神秘主义呢特别的着迷，这西方社会。所以美国不少人相信了，在美国这世界有一天呢都会归为一，也就是说我里面有神，神里面有我，我就是神，神就是我。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撒旦的一个欺骗。那么主耶稣所说的父在我里面，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到底有没有奥秘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奥秘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不需要去自作聪明，我们只要可以从很单纯的，从字面上的意思，从表面上去了解什么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耶稣就借着这个来描写父和子之间的合一的概念，也就是说描写说因为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他们是完全的合一，中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我们这里我特别要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父和子如此的合一，是一个完美的合一，没有任何缺陷的合一，但是父和子呢仍然是两个位格。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花点时间带弟兄姊妹去思考的问题。什么是位格？英文就是 being 或者 person， 这是位格。位格是什么呢？我们说三位一体嘛，有三个位格，位格是什么？位格呢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想、情感、独立的行动的一个生命体。我再说一次，位格呢就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行动的独立的生命体。所以父和子虽然是完全的合一，但是呢他们仍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有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在三里面的合一，不是说三个然后最后合一变成一个，不是，乃是三个变成一个，那是印度教或者是东方的神秘主义里面的概念，那不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中国基督徒可以被鼓吹天人合一，中国基督徒可以被鼓吹这个天人合一呢？天人合一这个说法是带有宗教性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它其实是和印度教讲的那个泛我合一，泛我合一呢是非常接近的，那都是魔鬼的谎言。所以圣经里面的合一呢是不会失去位格的合一，在合一当中各个位格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合一是在三个位格里面的合一， 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合一，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仍然是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那个思想、情感和行动。所以同样的呢，耶稣十七章这里的祷告，信徒呢要和神合一，这个合一呢也是一样的，不会失去位格的。人呢有自己的位格，因为人呢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也是有人的位格，只是说人的这个位格和神的位格是不一样的，中间有很非常清楚的区别。神的位格是自有拥有的，神不是被造，但是人的位格是被造的。 OK， 神的位格是无始无终，也就是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是人的位格呢怎么样，是有始无终，有始无终。人的存在在时间上面呢是有一个被造的起点的，但是呢永远不会结束，人是有始无终，人是存在到永永远远的，不管信主或不信主都一样，我们都会存在到永远。唯一的差别，我们信主或不信主，只是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住在哪里，住在哪里，这就是差别。所以人的位格呢不会因为我们与神合一了就消失了，我们在永恒世界里面仍然会保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将来到了天堂呢，人还是人，神还是神，人和神虽然完全合一的，但那不是说人怎么样就消失在神里面变成神的一部分，绝不是那样的，那种想法是异端了。我们不会失去我们作为人的那个位格，我们到了天堂呢仍然是一个怎么样独立的生命体，但是呢我们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罪的捆绑，我们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会更加的喜爱怎么样敬拜神。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被罪来去捆绑。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位格是永远不会消失。其实呢这怎么样，这才是好的，这才是好的。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才是好的。在中国元朝的时候有一首元曲，它是一首情歌，台湾早期为它配了曲调，以前是很流行的，叫做你侬我侬。有没有听过你侬我侬？它是一首情，有吗？
我侬词。
哦，我侬词 OK 好。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两个相爱，用一块泥巴对不对，捻一个你，然后再塑一个我，然后再把这两个泥巴怎么样打破了对不对，然后和在一起，重新用水调和，重新的和泥，再捻一个你怎么样，再塑一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有没有，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情歌好不好呢？非常好。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爱情的美丽，把你和我打破了，重新用水调和，再塑一个你，再造一个我。所以呢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但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你，我还是一个独立的我，在这两个独立的我自我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才是宝贵的。但是呢如果把这个两个泥打破了，用水调和，再造一个，请仔细听好，就是说把两个打破再创造一个，只有一个，那么原来那两个位格都消失掉了，就失去了存在，两个人消失了，成为另外一个第三者，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和我的合一呢却成为一个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另外一个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如果有这样朋友，如果他们向往那种中国的天人合一，或者是印度教的那种泛我合一，我们真的要劝他们，就算他们能够达到那个修炼的目标，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的。大家想想看，今天有多少的印度教徒，有多少这个新纪元运动， 那些 New Age Movement 那里面的那些心灵鸡汤的导师们、啊、心灵鸡汤你们知道吗、啊、那些导师们大家一起呢都最后被融合成为一个混沌一个混杂的世界混沌混杂的一个境界里面所有人都消失了自己然后却以为自己进入到一个更光明更超越更美善的境界里面但事实上怎么样那是一个可怕的光景那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灵界的污秽所以圣经启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洁身自爱不要沾染这些污秽的灵把自己引向魔鬼的巢穴我们永恒的住处是到底是要和神住在一起呢还是要和魔鬼做邻居这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所以神创造给我们给我们一个生命生命本身是很宝贵的所以追求那种位格的消失其实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要把自己献给魔鬼糟蹋了自己的灵魂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要舍己请留意耶稣教导我们是舍己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无我无我中国人讲的无我就是没有了自己自己根本不存在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舍己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我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是一个很真实存在的一个位格但是呢我们那个我呢是自愿怎么样选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不去跟从我们里面那个罪这就是舍己的意思这就是十字架道路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合一呢我们今天绕回到今天的主题了我们怎么样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合一呢不是无我不是消失自己不是那个宗教的自我修炼乃是怎么样乃是怎么样乃是在清楚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里面在一个完整的一个位格里面我们选择了怎么样跟从耶稣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与弟兄姊妹合一相爱但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的缘故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挣扎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功课但是呢我们一次一次的学习然后慢慢学习怎么样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最后呢我想我们 UCCEI 教会我昨天问了一下我们是从2002年成立的所以在过去18年里面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但是呢也经历很多的风雨一直走到现在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段经历呢大家觉得满意吗我记得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来到厄尔版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聚会那时候一个月来讲道一次那后来大家有感动大家记得吗我们每次来厄尔版的时候呢聚会完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有没有那有些弟兄姊妹讲到教会的光景那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会怎么样会掉下眼泪来原来教会的合一是这么样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他成长了不少不再像过去一样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才发现原来合一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那么在经历这么多危险之后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能够留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呢神的金灯台仍然在这里呢我想只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因为耶稣怎么样常常在为我们祷告今天七节的经文是为这普世教会来祷告的所以当时耶稣的祷告里面他的祷告的对象是包括了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包括谁包括杨坡包括春湖包括齐佩 Lucy 我看着荧幕讲徐熙包括韩香包括唐英包括我们这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这所有的人所有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外出的钟瑜 弟兄，这包括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所以正是因为借着耶稣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合一相爱，继续的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蒙召呢，是要一起来走这十字架舍己的道路。哦，我们是借着十字架的合一，我们借着十字架来合一，我们也是借着十字架通向那最后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气馁的时候，愿意我们想起来，但愿主帮助我们想起来，直到如今呢，耶稣仍然在为他自己的教会祷告，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直到如今耶稣还在为我们 UCCI 教会祷告。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加油好不好，让我们不要气馁，把信心呢建立在耶稣身上，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建立的更加的彼此合一相爱。阿们。所以深深的我在这边祈求神祝福保守我们的教会，成为他一个荣耀的见证。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Yeah, 感谢杨牧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